雅各书二章，我的弟兄姊妹，你们既然信了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就不可以貌取人。比方说，一个手戴金饰、衣着华丽的人来参加你们的聚会，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也来参加，你们就看中那衣着华丽的，对他说：“请上座。”却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边，或坐在我的脚凳边。”你们这样做，难道不是偏心待人、心怀恶意的判断人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听我说，上帝不是拣选了穷人，使他们在信心上富足，并承受他应许赐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度吗？你们反倒侮辱穷人。其实欺压你们、抓你们上法庭的，不是那些富人吗？不正是他们亵渎你们所敬奉的尊名吗？如果你们能切实行出圣经中要爱邻如己这条至尊的律法就好了。如果你们偏待人，嫌贫爱富，便是犯罪，律法要将你们定罪。人只要触犯律法中的一条，就等于违反了全部。因为那位说不可通奸的也说过不可杀人。如果你没有犯通奸罪，却杀了人，你仍违反了律法。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就应该按律法行为为事。因为不怜悯人的会受无情的审判，但怜悯胜过审判。我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来证实，有什么用呢？这种信心能够救他吗？如果有弟兄姊妹缺衣少食，你们只是对他们说，安心走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却不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这有什么用呢？因此，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就借着行为把我的信心显给你看。你相信上帝只有一位，你信的没错，魔鬼也相信，而且恐惧颤抖。愚蠢的人啊，你们不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难道不是因行为而被称为义人吗？可见他的信心和行为相称，而且信心要有行为才是完全的。这正验证了圣经的记载，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并且被称为上帝的朋友。可见人要被上帝算为义人，必须要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并非单有信心。还有妓女拉合，她收留使者，把他们藏在家里，又送他们从别的路逃生，不也是因行为而被称为义人吗？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同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那我加上就是我的欢迎，欢迎大家今年第一个主日能够一起来敬拜，跟敬拜这位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上帝。那我们从12月28号开始呢，已经就是进入到这个雅各书的这个系列，所以接下来几周呢，我们也会继续的来看这个雅各书。雅各书不长，倘若你有时间，也愿意继续来参加的话，那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自己先阅读、思考经文，然后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在主日一起来学习。那今天呢，我们进入到这段经文，就是雅各书的二章。进入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开始雅各就谈到有关就是以貌取人跟偏心待人这个课题哈。那他在比如说2到3节里面就举了非常具体的一个例子，发生什么事情呢？在聚会里面，竟然就是区分富人跟穷人，记得以貌取人跟偏心待人哈。所以肢体里面呢，就出现了这个区分富人跟穷人的这个情况。对那些富人来说呢，他们显得特别的关心，而且甚至呢，在聚会当中呢，还预备好的位置给他们哈。但我在想说，有钱人来我们当中哈，是平等的哈，大家坐同样的椅子，没有特别，除非后面的椅子、后面排的椅子可能比较舒适哈，但是请留给那些年长的自己来坐这个椅子哈。或就是你注意到说，在雅各的这个聚会里面呢，就看到说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的关心那些富人，因为他们就是身上带着那个金饰啦，衣着华丽，所以呢还特别在聚会当中呢预备好这个位置给他们。但对穷人来说呢，他们却漠不关心， 甚至你可以说就是持一个不屑的一个眼光，因为你注意到说对这些穷人他们说请上座哈，你坐在那边或者坐在我的脚的这个凳边哈，脚凳边就是在我的脚边这个意思。那我们如何就是对待这个富人或者是穷人呢？表面上是这样子来做，但是却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我觉得这是雅各要我们看到的一点。所以他在雅各在第四节里面呢，他就这样子说，你们这样子做难道不是偏心待人，而且是心怀恶意的去判断人吗？所以我们倘若是这样子对富人或者这样子对穷人啊，我们其实是在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是心里怀着恶意去判断了人。那雅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当这样子来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会这样子做的。倘若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会也不当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在第五节里面就解释了，原来上帝拯救所有人，无论你是有钱的人或者是你是贫穷的人，他是贫富的人他都拯救。其实你熟悉那个圣经的话，无论是旧约书或者是来到新约，你会注意到说圣经特别的让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怜悯他的恩典，他特别的就是注意到那些弱势的群体啊，比如说对待那些就是寡妇跟孤儿，比如说上帝特别给予他们关爱，特别怜悯还有眷顾他们。甚至在诗篇里头提醒我们，就是这位上帝啊，主耶和华这位上帝呢，他是这些贫穷人的帮助啊，就像妻子做丈夫的帮助一样啊。就是在这里呢，上帝也关注那些穷人，上帝就是拣选了这些穷人，使他们就是变得富足。那当然这里说的这个富足呢，是在信心上的这个富足，不是单单在地上啊积攒的这些财富上的这个富足。为什么在信心上富足呢？原因是因为上帝拣选了他们来认识他，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救赎的关系。而当这个世界消逝的时候呢，新天新地临到的时候呢，上帝的国度完全彰显的时候呢，这些在上帝里面就是富足的穷人，他们要成为永恒国度里头的这些子民。上帝就是如此的对待世上的穷人啊。那同时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些信靠上帝的人不应该这样子来对待他们。既然上帝是如此的对待这些穷人，那我们跟随耶稣的岂能够以貌取人，偏心待人呢？倘若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就像雅各所写的那样，在第六节里面他说，你反倒就是侮辱了这些穷人。我们岂能够侮辱上帝所珍惜的这些人呢？那常常我们会就是与上帝的作为背道而驰，比如说雅各在第六跟第七节里面继续说，我们会尊敬那些压迫我们的这些富人富足的人，而且那些亵渎上帝圣名甚至亵渎基督徒之名的人。那我在想，我们必须承认，就是我们也会就是以貌取人或者是偏心待人，可能我们不会说出来，但是在行为上我们活出来这样子。比如说我们来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一下，我们常常会跟谁说话比如说为何会选择跟这个人聊天，但不跟另外一个人聊天呢？也许我们不像这个雅各形容这里所形容的那样在聚会里头根据别人的穿着来判断，但是呢我们可能也会因着这个人的不同因素，对不对？偏心待人，比如说他的性别，我只跟弟兄谈话不跟姐妹谈话，性别或者就是年龄我是比较年长的，所以我找年长的人说话，年轻人就不管了或者人生的阶段你现在处在人生的阶段，或者教育背景啦，所属的就是国内所属的这个籍贯你选择的去筛选或者你所说的这个方言，你的职业，你社会的地位，你的声誉，人脉关系来教会就是找看看有没有人能够帮助我做生意人脉关系很重要。所以因此呢，我选择一些人来谈，但另外一些人呢，我却不理 那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不同的原因，我们会如此的去偏心待人。当然要求主就是常常的来检查我们的内心，不是吗？我们如此对待人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是否就是已经就是心怀这个恶意了，去开始论断跟判断人了？我们虽不会这样子说，但是呢，我们以貌取人、偏心待人的行为就已经显明出来了，要特别小心哈。当然呢，我们如此的去回去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看我们的内心哈。当上帝揭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恶意的时候呢，那我们需要来谦卑，来求上帝来特别的宽恕我们哈，也恳求上帝帮助我们以他的眼光来彼此对待。他的什么眼光呢？就是所以在主里面的我们都是蒙上帝所拣选，我们都是蒙上帝所拯救被接纳，来成为上帝国度的这些子民，所以以他的眼光来彼此的对待啊，这个很重要。那倘若我们还是认为哈、仍然认为说，哎，这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件事情哈、每个人不是以貌取人吗？每个人不是偏心待人吗？在家中父母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对不对？比较偏爱一些孩子，尽管他们不会这样子承认哈、或者在学校里头，老师自己也有偏爱的学生，不是吗？或者在职场上哈、也有啊，老板也自己偏爱的一些员工，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做哈、以貌取人、偏心待人，真的是那么严重吗？为何是一件雅各在这里特别的就是把这个事情给提出来呢？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想的话哈、或者这样子做，认为说雅各其实是在好像芝麻绿豆的事情，对不对哈、把它弄大了。不，你再看一下雅各接下来说的话呢，其实当帮助我们停下来哈、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对不对？因为在八到九节里面他这样子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们偏待人或者嫌贫爱富，便是在犯罪啊。严重的事情，对不对？犯罪啊。律法要将你们定罪。所以雅各在九节里面就清楚告诉我们，当我们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其实是在得罪上帝了。因此我们必定会被定罪，成为就是违背这个律法的人。那当然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在八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如果你能够切实的就是行出圣经中要爱邻如己这条至尊的律法，所以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律法呢，是指的是上帝的律法，因为爱上帝跟爱邻如己就是上帝最重要的两个诫命哈。所以这里的律法呢，不是在属我们，不在指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个律法或者法律了哈，澳洲的法律、国内的法律、新加坡的法律，而不是在提这些法律哈。尽管在一般的情况下，我说一般，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偏待人或者嫌贫爱富的时候呢，因为你的职位哈，你做了这个事情，你可能会被定罪的。但是一般呢，在一般的情况下呢，当我们就是偏待人去嫌贫爱富的时候呢，不会受到我们国家的法律的制裁。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最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行、我们的举止来向这个上帝来交账。虽然地上的这个律法不能够定罪，但是呢，当我们就是偏待人、嫌贫爱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得罪了这位上帝。在上帝的律法下，我们已经成了罪人了。因此呢，我们必须认真的看待这个事情，不要以为说每个人都这样子做哈，这样子做不会有任何的结果，又或者认为就是偏待人跟嫌贫爱富哈，这事不会像犯奸淫，不会像谋杀那些严重的罪哈，上帝必定会宽容对待我的哈。不，雅各说偏待人、嫌贫爱富一样严重啊。因为上帝的律法，照着上帝的律法，必定会就是带来我们的审判哈。然后接下来呢，雅各也提醒我们，上帝的律法必须要完整的去遵从啊。哪怕就是所触犯的这个律法中最细微的一条哈，因为雅各在第十到十一节里面这样子解释了，他说在十节里面哈，人只要就是触犯律法中的一条，就等于违反了全部了。所以不要以为说就是我们偏待人、这 这只是触犯上帝的一个小小的诫命啊！不不不，当你就是触犯一个细微啊，认为就是不重要的一个律法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把整个律法给违背了哈。十一节告诉我们，因为那位说不可通奸，不可说不可杀人，如果你没有就是犯通奸却杀了人，就违反了这个整个诫命啊，违反了这个律法。然后紧接着呢，这个雅各就接着这样子写哈，在尤其十二节，他说：既然你们要按使人自由的这个律法受审判，就应该按着律法行事为人。所以我在想，这个雅各又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到就是他的一个重点哈。倘若你在第一章里面看这个阅读这个雅各书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哈，它其实在帮助我们了解，就是要按着律法去行事为人，按着律法行事为人。我觉得按着律法行事为人，就是雅各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哈。也就是说，倘若我们没有按着上帝的律法行事为人，就是说我们没有就是存这个怜悯的心去彼此对待，反倒就是偏待人。嫌贫爱富，甚至歧视、侮辱在会众当中的一些穷人哈。那当我们站在上帝审判宝座面前的时候呢，上帝同样也不会怜悯我们。上帝不仅会就是根据我们对律法他的话语的这个理解哈，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会根据我们如何去行事为人来审判我们。那当然我刚才说这不当就是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对不对？之前雅各在第一章里面就是这样子提醒我们，尤其在22节他说什么呢？一章的22节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只是听到，自己欺骗自己。记得那个人吗？他看了镜子就忘了自己的那个人。或者一章的25节，详细查考那使人自由的全备律法，并且去持之以恒的人啊。持之以恒就是坚持的去活下去哈，做出来，哎，不是听了就忘，对不对？而是身体力行，这样子的人呢，必在他所行的事情上呢，能够蒙福。所以看到吗？雅各他在强调什么呢？强调要行事为人哦，按着律法行事为人哦。接下来这个雅各就帮助我们明白哈，其实叫人得救的这个信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啊。雅各举了一个例子，对不对？要言行一致的一个重要性。比如说在14到17节里面，雅各继续帮助我们看到哈，他说如果我们对一位就是明显需要帮助的一些贫困的一个会友哈，假如我们只是用我们的话语去跟这个人说，安心走吧，愿你穿得暖吃得饱，哎，就这样子说了哈，但是呢却没有紧跟着的一些行为一些行动哈，来帮助到这个人，光说不做了这个意思，那其实并不能够给予这个人他所需用的，那这个贫困的会友他是毫无意义，对他一点益处都没有的哈。那雅各强调了，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对不对？死的信心像雅各在14节里面所说的，能够救我们吗？信心是死的话是不能够救我们的哈。一个信心没有行为的话，那是一个死的信心，不能够救我们。然后接下来呢，雅各也帮助我们看到，我们不可以将就是上帝所配合一起的，我们不能够将这个信心跟这个行为哈，上帝所配合的东西哈，给分开。比如说在18节里面，他这样子告诉我们，哎，有人会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请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哈，我就借着行为把我的信心显给你看，能够把这个信心跟作为这个行为给就是分开嘛。哎，你相信上帝只有一位，对不对？你相信没有错，魔鬼也相信啊，而且恐惧啊。愚蠢的人啊，你们不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信心和行为是不可以分开的。那记得哦，如果将他们拆散的话，那其实这个不能够拯救你，对不对？一旦没有信心的话，那你不能够凭着我们的作为来得救，不可能。但倘若你的信心没有作为的话，那个信心是死的，不是活泼的，那个信心不能够救我们哈。上帝既然是他既是我们信心的这位上帝，但他也是那位鉴察我们行为的这位上帝，所以这个信心跟行为是不可以分开的哈，因为上帝都鉴察这两个。 然后因此呢，雅各在二十节里面再次的强调，为了就是强化他之前的观点哈，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那接下来呢，他就用经文来说明，再次的回到这个圣经里头哈。其实从一开始呢，上帝就这样子的安排，信心总是要伴随着行为的，活泼的信心哈，总是要伴随着这个行为的。雅各就引用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我觉得这并不会令我们感到惊讶，对不对？他使用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哈，毕竟呢，亚伯拉罕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先祖，对不对？更何况呢，所有的以色列民他们会公认哈，这位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所以雅各就用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先一起来看看这个雅各他是如何描述跟形容这个亚伯拉罕的信心哈。但之后呢，我们明白之后呢，我想再回到就是罗马书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的书信当中所引用的同一段经文哈，然后在那里呢看看这个保罗为何举那个例子，是否和雅各在这里所教导的有任何的这个矛盾。所以我也想说，可能信主的人可能会以为说雅各在这里说的哈，信心要有行为，但保罗却说只要有信心哈，不是行为哈得救的。所以我们之后再看看一下哈。不过先在这里呢，先了解一下为何雅各他用了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帮助我们看到说信心要有伴随的这个行为才能够救我们哈。所以他在二章的21-24节里面就解释了。那我想让大家看一看，就是21节里面哈，这个雅各解释亚伯拉罕是因着他的行为被称义的。我没有读错哈，你们没有看错，对不对？21节说什么呢？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呢，难道不是因为行为哈，不是因行为而被称为义人吗？所以大家没有念错哈，21节亚伯拉罕因着他的行为被称义哈，就有点像在23节里面所说的被算为义人的意思了。那亚伯拉罕的行为是什么呢？21节继续告诉我们，对不对？他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这个祭坛上，这就是他的行为了。那弟兄姐妹，倘若你想就是更了解哈，更多了解这个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祭坛上的这整个叙述的话呢，那我可以鼓励你哈，大家回去之后呢，看看这个创世纪好不好？22章里头就记载了这整个故事。但在这里呢，雅各要我们注意的是，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称为义人。23节里面所说的哈，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这段经文是发生在创世纪第15章的。所以23节里面呢哈，当这个雅各说这正好应验了这个圣经的记载，圣经记载什么呢？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这是在创世纪的第15章。但亚伯拉罕将以撒献在这个祭坛上啊，是在创世纪的22章啊。就是说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的时候呢，是在他信上帝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啊。那我觉得明白这个前后的次序很重要哦，不要把这个次序给搞乱啊，15章先来，22章再接着啊。这个前后的次序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理解雅各在22节里面所说的那一段话。22节说什么呢？可见他的信心和行为相称，先有信心哈，行为来了，相称，而且信心要有行为才是完全的。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已经有了，在创世纪的15章哦，他被算为义人哈，而且他是拥有活的这个信心哈，不是死的信心。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不像雅各之前在17节里面所描述的那种信心哈，没有行为的信心，不，亚伯拉罕信心不是死的，他的信心与他的行为是一同发挥作用的。亚伯拉罕信心因着他的行为而得以完全，这是在22节里面雅各让我们看见的。那当然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这里雅各并不是在说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不足，所以需要他额外的加添他的行为来弥补，不，这节经文不是这样子来理解的。雅各在下一节的经文23节就进一步的解释这个意思了。雅各解释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这是在创世纪15章，那这节经文被应验了。 就是这经文它被圆满的落实，它被圆满的成就了，这个意思不是加添，不是弥补，是圆满落实啊，或者圆满的成就。这就是我相信啊，雅各在二十二节里面所说的得以完全这个意思了。那是借着什么来被落实的呢？就是亚伯拉罕他的行为，他将以撒献在祭坛上，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落实成就上帝他之前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一个宣告。这就是亚伯拉罕，就是上帝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所做的一个宣告，对不对？就像在二十三节里面，二十三节里面所说的，亚伯拉罕信上帝就被算为义人，落实了这个上帝的宣告。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这个宣告呢，如今已经应验了，因为亚伯拉罕他积极的这个信心如今和他的行为相辅相成。那这个解释大家都能够明白能够接受吗？可能对一些就是基督徒来说甚至基督徒来说，雅各在这里所做的这个教导似乎和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教导的一些矛盾，对不对？而且他们俩都是指同样的一段经文，创世纪十五章。那我指的这段这节经文呢，就记载在罗马书的第四章二到三节，我给大家念一下好不好？他说，如果这个亚伯拉罕是因为有好行为而被称为义人，好行为被称为义人，他就可以夸口了，但呢，他在上帝面前没有可夸的。圣经上不是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被算为义人吗？同样那一节十五章里面的那一节，但保罗在这里是说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的好行为被称为义人。但这个有点跟雅各一点 说不上，对不对？因为他不是说吗，亚伯拉罕是因着他的行为被称义啊，对吧？二十一节刚才是自相矛盾吗？那我想就是需要注意一下首先注意一下，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四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那个好行为，因为有好行为而被称为义人那个好行为，倘若我们是借着那个上下文去继续了解那个上下文的话指的是什么呢？在身上的割礼身上的割礼不是亚伯拉罕献那个以撒的那个祭不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教导的是亚伯拉罕的义是基于他对上帝的信心，不是因着他身上的割礼。那身上的割礼是否和献上以撒那样被视为一种好行为呢？可以吗？倘若我们心里头有这样子的疑问的话，我们继续阅读下去阅读这个罗马书的第四章了解那个上下文，保罗在那里解释身上的割礼呢不是一个行为。所以我在第十一跟十二节我继续念下去罗马书的第四章十一跟十二节，他后来就是受这个割礼只不过是一个记号不是好行为，记号表明他在受割礼前已经因信而被称为义人，他因此呢成为一切未受割礼的信徒之父，使这些人就是未受割礼的信徒之父使这些人呢也可以就是被算为义人，他也做了就是受割礼之人犹太人之父。这些不只是受了割礼，还跟随我们先祖亚伯拉罕的脚步，效法他未受割礼时的那个信心。所以我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就是这个身上的割礼亚伯拉罕开始从他身上上帝给他这个身上的割礼不是一个行为，而是一个记号，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一个记号。也就是这个缘故呢，亚伯拉罕不只是犹太人那些受割礼的人身上有割礼的这些人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因此也能够成为外邦人，我们这些身上没有割礼的身上没有这个记号的这些人的列祖。我觉得重要的是保罗紧接着在罗马书二章十二节里面所说的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好不好，他说他也做了这个受割礼之人的父，这些人不只是受了割礼，还跟随我们先祖亚伯拉罕的脚步，效法他在未受割礼时的信心。我觉得那个挺重要的。 我觉得那个重点啊，是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不就是跟雅各在雅各书里面所教导的一样吗？亚伯拉罕有怎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就应当效法他的信心，对不对？亚伯拉罕信心不是活泼的信心吗？他是有行为相伴伴随的一个信心，不是吗？他接下来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不是将这个以撒献上这个祭坛吗？这是他的信心啊。这就是所有信上帝，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我们当效法的那种信心啊。因此呢，无论保罗还是雅各，他们都在描述并且鼓励我们当效法亚伯拉罕的这个信心。我们借着信耶稣被算为义人，我们也当有就是行为伴随的那种信心啊。唯有这样子活泼的一个信心，我们最终能够靠着行为得以完全。那同样雅各也就是另外举了这个拉合的信心了，拉合活泼的信心也靠着他的行为，不是吗？不但只是相信耶和华上帝哦，他还有这个行为哦，他就是借着他所行的这些行为得以完全。伴随着信心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像二十五节里面雅各解释的一样哈，这个拉合呢，他接待了这个使徒这些使者啊，又从别的路上放他们出去，这是他的行为了。所以拉合在主耶和华上帝的这个信心呢，就在那天啊，就是落实了，成就了哈。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雅各鼓励我们要认真的去对待上帝的话，在上帝的眼里哈，偏待人跟嫌贫爱富是严重的一件事情啊，是得罪他的事情，所以我们特别特别的小心哈。雅各也鼓励我们就是。行上帝的话不仅是要听，也当去遵从，因为伴随我们信心的行为表明这是活泼的信心，不是死的信心哈。而且唯有这种信心最终才能够带来我们的拯救，所以 愿主怜悯哈，靠着他的恩典我们来拥有这个活泼拯救我们的信心，好不好？阿们。